两个球是，两个球。
原先是不，原先是一次一小时，这一次讲半等于就是对，等于就是一百分钟嘛。
你是打算把这一口气儿全讲完？
那肯定不会，肯定有课间休息。
Okay, 好，
咱们按照学校里的这种规律，一般我们两节课一次大课，中间是有休息的，大家放心。我们大概用了那样两节课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听完以后就可以写 Python 程序，用 Python 来表达思维，你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目标，你如果按照 C 加加的标准，可能有点高。他们经常讲说 C 加加，你学一年两年，可能能用个小程序入门。但是你放心 ，Python 呢和这些底层的编译性语言，这些做基础架构的东西，它的定位不同，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学的语言。我们任何一个针对每一个 Python 的学习者，我一向都强调 Python 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在不牺牲它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学，这可以说是所有这种进入产业界在大量在广泛应用的编程语言里头 Python 最简单的一个，这是也不夸张，这并不是说为了鼓动大家去学这些东西我们才会做的广告，不是。Python 呢，而且它本身是一门通用的语言，这是我刚才讲的，它在不牺牲功能的情况下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容易学习的语言。功能方面它非常强，强主要在哪儿？并不是说它要去和 C 语言比谁跑得快，不是强在这个方面， Python 强的它是一门通用的编程语言。它所经常会有一些 Python 的学习者问我们 Python 适合拿来做什么，或者最适合拿来做什么，这个东西其实你对于一个熟悉 Python 的程序员来说它很难解答。为什么？我们软件开发业可以说在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出现 Python 的应用。这个方面比如说小的地方嵌入式环境，诺基亚的手机很早就开始使用 Python， 它在 X60 操作系统上实现移植了一套 Python 2.2， 这个版本是有点旧，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些第三方的技术力量，比如说一些个人爱好者，他也在把一些新版的 Python 解释器往上移植，这都是很成功的。那大的领域，我们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可能都知道，就是网络游戏里面有一个叫 EVE 星战前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我记得在我做网游开发的时候，那是大概2005年的时候，它公布的数字就是一组单独的服务器组同时可以支持21万个的用户。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要是平常有玩网游的同学，你们可能有见过像那个魔兽世界的服务器，它要分区，然后每个区要分服务器，它为什么？它要把不同的玩家分散的各个服务器上去，平衡负载。EVE 不存在这个概念，全世界所有的玩家都在同一组服务器上，所以他用这同一组服务器、同一组这个游戏逻辑支持了21万个用户，这还是3年以前的数据，到现在的话只多不少。EVE 的后台使用的是完全的 Python 脚本，当然这个 这个版本本身影响也很大，在 Python 的一些主流的应用项目，这个实现项目里头啊什么的，整个 Python 的技术领域对这个 Stability 关注都还是很强的。那说一个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这个规模可能如果按数据量算的话比 EVE 更大，我们现在这个金山的水银项目，我现在也在这个项目组，就是这个项目现在支持是给这个金山独霸的一个后台支持系统，这套系统里头现在管理的数据量大概是多，这个咱们韩柱鹏在背后，韩老师现在进入水银的项目有多大的数据量？5G。20多个T 的数据量，独霸我们都知道，这是24/7/24小时随时要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里头，如果你单算这个数据库里存的数据，刚才韩老师说4-5千万、5-6千万，你如果是算数据的体积的话，大概已经到5个T 上了。那如果说一个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大，比我们这个可能还要大。Google 的企业应用引擎，现在你们出去在互联网上搜 GAE 都可以找得到。我上次看到一个资料，好像是说现在 GAE 上已经有50万注册用户。这是，那它如果是数据是真的的话，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企业应用平台。这个东西是纯开源。也就是说 Python 在整个业界它都有这种广泛的应用，那你就更不要说周琦老师这边，他这边的后台所有给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后台好像基本上都是用 Python 带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Python 从很小的到很大的平台它都有应用，而且现在业界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些灵活多变而且要求伸缩性极强的那种服务器系统，这种东西用 Python 用的越来越多。所以在 Google 里，在 Google 这个早就不是秘密了，就是说他认为在对于 Google 公司最重要的三门编程语言 C++、 Java 和 Python，现在 Python 的发明人就在 Google。 他之所以能得到整个这个我们产业界这么大的肯定，也确实是 Python 自己在它的编程语言或者底层实现啊一些方面都有一些自己的独到之处吧。我们讲你在学 Python 之前有一些东西是初步的概念是应该要确立的，这些东西我知道在座的同学都是写过程序的，而且都是受过比较系统的这种训练的，那有一些东西你在这儿可能是需要扭转，甚至要为以前的知识颠覆性忘掉。我并不是说以前你们学的是错的或者说有什么不好，而是我们讲入乡随俗，你用 C++ 的时候要符合 C++ 的思维方式，用 Python 的时候应该符合它的这个工作方式。比如说在 Python 里头有一个非常有特色是强制缩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对于一个 Python 的程序代码来说呢，缩进是它的语法格式的一部分。比如说我这定义一个然后呢，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它跟英语很像。那没有学过，即使没有学过 Python， 你应该也能够读懂。你这个执行是？
再回车。
啊，要多来一个。那这个执行结果也是很好预期的，但是我这需要大家提示大家，你这一块缩进是不能少。我们写 C 语言，或者甚至是以前在学校里呢，学校经常宣传什么语言最严格的，一般我们在教材上会写是 Pascal。你在 Pascal 里写的时候，缩进也是可以随便写的，在 Python 里不行。如果说这个回溯上一条是什么？大家看，我在这儿把 else 后面的这几个空格删掉了，它就给我了一个无效的缩进框。这种东西很多都是很多人会不适应，我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初学者在抱怨，说认为 Python 的这个缩进不灵活，或者挑一些问题。但是我这么说，一旦真正熟练使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是它最可爱的地方。永远就算是一个最菜的程序员，在 Python 里头，你只要程序能跑起来，它肯定有一个最底线，它的代码排版风格不会差到太烂。这个我认为对于尤其是对于编程的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强制约定。那当然，你每一个语法级别，每深入一层，就要缩一个同样深度的缩进。这个东西可能强制约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但是我们在编程的时候，你会发现，通过不管你用哪一种编程工具，你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让它来帮你完成这个缩进的管理。这个不是大问题，相反，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多很多。第二点是动态类型。那在座有学过 Python 的举，学过 Java 的举一下手，学过 C 加加的举一下手，学过 C Sharp 的举一下手。那反正你看这些语言，这三门语言它都是比较典型的那种 C 外形的，长得 C 外观的一个编程语言，这种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你要使用某一种类型的时候，你要先定义它，你要先写一个 class， 然后你根据这个 class 或者是这个 interface 这个接口，你就可以确定我这个对象是有什么东西，对吧？在 Python 里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面我们一边讲解，你会看到，相对于所谓的静态对象语言，这个动态对象。动态类型它到底有差别在哪？我在这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我是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和你们以前用的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不要急着抱怨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如果你习惯了它，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内置数据类型，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它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用的一些比较底层的编程语言，你比如说 C 加加或者是 C 语言，那它要关注的就是尽量和基 用到的这种工具库有两大类，一种是 Python 自己随着它的安装包发布的这个官方的内置库，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说第三方提供，这些方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在去接触开的之前，我经常听到有人就是称赞 Java 的 GDK 和这个 .NET 的 CLT， 它的这个它提供的这种系统啊 CLR 它这种系统运行式环境啊，它提供的库非常丰富和完整。在 Python 里头，它所提供的这些东西绝对不比 Java 或者 .NET 提供的库少。有你们要是去看 Python 的官方文档的话，它的库参考手册里面涉及了开发应用开发的方方面面，文件压缩、多媒体编解码、文件目录操作，或者是你的网络协议、电子邮件啊、FTP 啊、HTTP 啊，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的语法堂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我们为了可本来是你去掉它也不影响语言的完整性，但是为了我们经常编程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特意加进去一些方便写代码的东西，这个我们称之为语法堂。这种东西在 Python 里头应该说是非常让受人称赞的，因为它加的比较恰到好处，不会给你增加太多的学习负担。但是呢，在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这种语法强化功能，这个语法堂解决了一些非常非常讨厌的编程问题。在随后的课程，尤其是我们第二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一些它形成了 Python 一些特有的强有力的一些工具。 Python 的语言本身呢，最后要提到的一个特点，其实这一点和前面的动态类型是互相呼应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着眼是实用、好用、简单。所以在 Python 里头，它本身是一个面向对象语言，但是它允许你写代码的时候，并不是非得要有一个 main 函数，有一个 class， 然后 class 里一定要有一个静态的static 的方法呀，或者怎么样作为入口，明确的这样写出来，不必要。你可以像写传统的 shell 条本或者 doc 批注里那样，我一行一行我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写文章一样写下来，然后存好一个文本让它去执行，它就可以去做。为什么呀？就是说我不追求那种所谓的理论上的完整和它的这种有多宏伟，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工具，这是 Python 的设计思想。你说 Python 它不面向对象吗？ Python 的设计者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Python 里面一切都是对象。那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深究的话，它在数学理论上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这个 Python 的发明人圭臼，他本身是一个数学家，对，他把这个在体系上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允许你以非常不规范但是非常方便的方式去解决，这也是他广受好评的一个地方。你如果真的需要他设计的比较规矩，他也可以。当然你要非让他设计的特别规矩，比如说严格的我调用保证这个对象一定要某一个接口， Python 本身不鼓励这个，所以你也不必强求。他追求的这个设计思想是不同，好像据说 Python 3里头要加入一些静态的命名约束、类型约束之类的东西，但是从我的学习过程来讲，我也没太关注有或者没有强到什么程度，我在这儿发表意见。最后我提到的这个 时用的一个叫 ABC 的语言，他非常喜欢。但是 ABC 语言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个语言本身是封闭的，它很难扩展。所以那你只要使用的用户少于某一个值以后，它就很难添加新功能。谁没事去折腾你虚拟机？他编设计 Python 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说他要能够非常方便的和外界去互嵌入、去交互。所以 Python 的 CAPI 级别的这个调用设计的非常好，非常干净。那各位都是学过 C 加加的，我向你们推荐一个非常好的 C 语言，或者说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学习教材，那就是Python 的源码，它的面向对象设计非常漂亮，纯 C 语言实现，并没有用 C 加加，但是它做的非常干净。因为得益于它很干净的这种内部设计和这个 C API 接口，所以它可以很容易把一些 C 现有的库交给 Python 去用。或者是我用 C++ 之类的编译语言写一个程序，把 Python 的解释器抓过来嵌在里面给我自己用。像很多游戏引擎就使用这种语言，比如说很著名的这个 Blender 3D 就是一个开源的三维动建模的工具，类似于 3D Max，它就是直接把 Python 的解释器嵌在里面用。那反过来说，Python 里面也有很多库，就是直接封装了 C 语言的库。一些 C 里面很丰富的功能，它直接抓过来就能用。更有甚者是什么？后来有人写了一个叫 C Typeface 的库，我们的这个白板。就写在这儿吧。这个库，它的功能在哪儿呢？它的C-Tabase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调用 C 语言的动态连接库，这个东西是平台无关的，它对主流的这个操作系统都有兼容。你常见的一些 C 语言的，就是你任何一个 C 语言的动态连接库，只要它是能通过正常的什么 load library 之类的接口去操作，抓过来就能用，直接在 C 在 Python 里头，你作为 Python 的一个模块组件去调用。所以这个模块因为做的功能太强大了，非常实用，后来干脆就加入到了 Python 的标准库里。也就是说，对于现代的 Python 程序员来说 ，C 的库就是 Python， 可以直接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大家想 ，C 语言发展几十年以来，它已经积累了多少？开发资源，那其他的编程语言目前都很难和它对应，在这一点上相比。在使用 Python 之前呢，我想大家就是首先应该准备好你的工作环境。Python 本身，它的下载、安装之类的这些东西。我就不讲了吧，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操作系统，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你装完了 Python 以后，大家有谁不是在 Windows 上工作的？应该都没有啊，咱们同学。那 Windows 上，只要你安装的时候全都选上了，全选上也没多大，全选上以后，你自然装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开发工具出来。首先Python 的自己本身这个可执行程序，这个解释器，你直接去执行它呢，它会进入到就类似于刚才周琦老师给我的这个 iPython 一样的这样的交互环境。你在底下输 Python 的代码，然后回车
实行出来，就类似像这种基础运算啊什么的肯定都没问题了。应该说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友好的环境。我看看周老师这机器上装没装，哦，这里头没有。
不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 OK table。
这个 shell 当然就是很好，很好理解。很多新手都不知道，我发现很奇怪，就有总有一些新手不知道编辑文件在哪儿，你有一个 Windows 就出来了。就类似像这种，你写一些 Python 程序，它非常友好，语法的颜色高亮啊。给你提供，包括比如说，啊，这个周老师这好像是不是没有配这个，比如自动语法提示什么的，这些其实在 Windows 底下它都是支持的。这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底下会有一些区别。另外大家看，这有 debug 调试器、堆栈查看器，这些东西都给你提供。应该说不要看它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它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上都给你一个统一的很好用的一个环境。我自己在 IDLE 上我也写过很多，不能说它很完美，但是它已经很好用了。对于初学者，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你第一个开发工具。那我个人用什么呀？我自己现在一般用的是这个 Microsoft， 它里面对 Python 的知识非常非常好，有一些自己内置的本身就有基本的编辑功能，然后它有一些第三方的插件啊，可以进一步的强化。Microsoft VI， 你要是以后做 Linux 上的开发的话，就会有机会接触到。实际上，你在 Windows 上开发一样可以用。我在 Windows 上有很长时间都在用这个 Microsoft。关于这个编码工具呢，我觉得不多介绍，因为这个东西介绍不完。现在主流的编稍微好一点高级的编辑器，它都支持 Python， 包括一些主流的开发工具，比如说 Eclipse、NetBeans 之类的。NetBeans 的 Python 支持好像马上就要出来了。
一直有，
一直是 Ruby 和 PHP 有。Python 的
JSON 不是刚
有？哦 ，JSON 的有。
JSON
中国人写的，一个叫李英辉，就是 Python 社区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家，
他写出来很实用这个 UniPy。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刚才我有定义一个 A， 我从来没有定义过 B， 你要执行它就会出错，对吧？但是你要是 B 等于十或者 B 等于零，你有定义过，你第一次给它赋值，这就等于告诉你
零，我就知道这儿有一个名字，这儿有一个对象，把它连到一块儿。
刚才我 A 是一个处，我现在把 B 赋给它，它变成了一个零，这是不是 Python 没有类型啊？不是， Python 是有类型的，而且是强类型的。我再重复一遍，
可是为什么在这儿它直接这么赋值了？因为你名字是没有类型，有类型的是等号右边的那个对象，
所以我定义一个字符串的话，你练一个 S，
我能够对字符串求长度，但是我不能对一个整数求长度，这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我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类型，你赋值是可以把 S 变成一个整数啊，但是这并不等于 S， 这并不等于你把一个字符串变成一个整数，这是个名字，
名字给谁都可以。这是一个第一步需要抛弃的概念啊，不要想着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定义一个什么类型，然后以后我就肯定知道它是什么类型，一切都是幻觉。在 Python 里头，什么叫动态类型？
它只是一个命名法，命名。我有一个对象，然后你过来，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同样道理，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通过正常的代码能接触到它的只有它的名字，只有对象的名字，或者比如说它的位置。比如说我把一堆对象压进一个列表里，就像一个箱子一样，我只知道这个箱子一格一格的第几个格有一个对象，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我可以知道这样的信息。但是呢，我这个东西对象是可以绑定任何一个名字，我不知道这会儿有哪些名字是这样的，或者哪一些可以检索的路径可以指向，这些东西你不要管，不要拿它当 C 的指针或者 C 加加的指针那样。因此你在通常的情况下也不要指望你去控制对象的机构。 Python 有给你提供一个所谓的 delay 的函数，
每一个对象你可以重载它的叫这样一个函数，这个里头在它在整型里是没有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定义的类型你就可以给它加一个，
当然你自己对象你可以往上加，就是说如果对象被删除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执行一些操作，但是在 Python 的程序里头非常实际上非常非常少见，一般也就是初学者学习的时候看见。为啥呀？垃圾回收的机制不是我们能控制，这不是在 C 加加里头我自己拟有的东西一定要自己 delay 的，是吧？Python 里没这概念，你对象用完就用完，你把它扔那儿就行了，回收的事儿不归你管。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和这个 C 跟 C 加加有什么本质上的冲突，实际上都表达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在设计这文编程语言的时候就设置好了我能控制的这个资源的范围，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交给这个语言的语法和它的运行时环境去处理，是这个范围之外引入的外部的资源你程序员自己处理。对于 C 来说， C 和 C 加加是什么？ C 和 C 加加说到本质上它只有内存和指针，内存和地址，就只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说你包括中断什么的都通过这个来完成。所以说在 C 里头或者 C 加加里你申请一个内存你要手工的去释放，但是在 Python 里头呢它的这个控制范语言的控制范围更大一些，就没有内存的概念，你所有要的对象都找我要，然后你用完了你还给虚拟机，还给我虚拟机，我虚拟机自己 在虚拟机，我们现在的这些虚拟机语言里头，一般哪些东西需要我们自己管理啊？这是强调一下，一般这种所谓的外部资源都是来自于 IO 的，比如点评文件、网络的 socket 连接，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要你手动释放。另外你用的哪一些库，你要注意看库的文档，有一些库它从 C 语言直接移植过来的，它可能把 C 的那种资源回收的毛病它也带过来了。比如说我就有用过一个 XML 的一个处理库，它就一定要你用完了以后自己去 free 掉，这个并不是 Python 的问题，是因为它是从 C 移植过来的，人家 C 语言里头就要求它这个 C 库必须来显示的释放自己的资源。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放心，80%、90%的情况下，只要你自己不用 IO 不用网络端口，你都不用管。
有特例才会专门的给你提出。
那前面讲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东西了，我们看一看实践上 Python 语言的这个基本的类型。
这个顺序可能有点奇怪了，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编程
的知识，可能是先讲的流程控制，然后才是类型。但是在 Python 里头，因为它语法级别上已经有这些数据类型，我们要先认识它，然后再去讲逻辑，更方便一些。最基本的肯定会有数值，而且 Python 的数值呢，它是继承自 C 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同时有整数和浮点数，而且它的浮点数是有浮点误差的，我们学 C 语言学 C 加加都应该知道这个浮点数误差这个概念了，它的浮点数也是有。
你在这儿看不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数据运算你会发现突然它就出现了。这儿我不保证一定会重现出这个问题来，但是你们要记住，在 C 里头会有的，在他这儿也随时会出现。
所以呢，对于 Python 它专门的设计的有内置库，有一个叫 Decimer 这样一个数据类型。如果你做一些财务计算啊什么的，你担心有浮点数误差的时候 ，Decimer 这个数据类型我们应该都有听说过。如果有一天你需要精确计算了，不要说 Python 解决不了，有的。而且 Python 的整数其实它实现的也是有一些特色，
它支持一种叫长整数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计算的时候这个数据量特别大，它会自动的给你扩充成一个长整数。这个东西长整数就不是标准的32位整数了，只要你内存放得下，它多长都能写。这就已经超出来了。
大家注意看这个数最后有一个 L， 这是表示它已经不是前面的这个整数了，它是一个长整数。
一般来说，这种切换我们是不用管它的，透明就行。这是 Python 的数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普通的继承于 C 语言的整数和浮点数，然后它的无限长整数和它的精确浮点数，主要是这样几个概念，都很好理解。当然因为我们在 Python 里头没有办法明确的定义一个对象的类型，所以有的时候比如你一定要使用浮点数计算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像我这样把某一个数写一个点名，它自然就知道这是 个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Python 有两种字符串，
一种呢就是早年间的时候就一直在用，这个叫就是普通的 script，
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之为 Unicode 的字符串。
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是大势所趋，在 Python 3里头的时候默认的字符串是这个，在以前的版本的 Python 里，如果你在字符串的这个定义左边写一个 U， 它就表示 Unicode 了，这是它的这种语法定义方式。区别在哪儿呢？对于 Unicode 的字符串来说，它是指的不管你任何一种编码的字符串，你最后只要把它通过一个解码计算。
字符串都支持一个叫 decode 这样一个方法，里面是普通的字符串，然后它解出来之后是 Unicode。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你不同的操作系统，或者说这个计算机环境，它有可能使用自己本地化的编码，不管它是什么编码吧，你可能是日语编码、韩语编码，或者是 GTK B55， 或者是 UTF8， 总之它有编码。而 Unicode 的编码呢，它统一都是 Unicode 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逻辑概念，没有编码，这是还原完最大的最干净的文字信息。所以从原始字符串应该解码到 Unicode，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它作为一个 Unicode 来操作的时候呢，你应该使用它的 Unicode 的类型 Encode 的编码。来把它编码成某一种字符串，从 Unicode 编码到 Script。所以，这个过程，这个逻辑比较明，比较稳定，大家都能接受。以后，从 Python 3开始，这两个东西的地位就调转了。字符串默认的数据类，默认就是 Unicode 的字符串，因为它就是用来表达信息的。然后具体带编码的要跟外部交互的那种东西称之为原始字符串，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数据类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Python 2.5 里的这个 String 类型。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这样用，大家知道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这儿
下课前提一下还有两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容器。容器这个概念呢很有意思，其实大家在 C 加加里学没学过 STL 啊？什么 STL？ 就是那个 STL 的 map 和这个 vector， 还都记不记得 vector list， 然后哈希 map 之类的。在 Python 里头这些东西都是语法级别的， Python 里头它在语法上是没有我们 C 语言的那种内存块数组那个，它最基本的数据类型叫 list， 就是你用一个中括号里头来定义每一个元素，你可以直接把值或者是把命名写在里头都行，用逗号分开，这就是一个 list。 list， 而且围绕它也出来很多很有
为什么特意把他们两个抽出来呢？就是以前我经常提到，就是以前我们那个 Python 这个圈里头有一个朋友叫沈威，他当然也是很有名的。沈威说过一句话，就是世界上计算机模型分两种，这个数据类型，一种是基于序列，一种是基于字典的。那基于序列就表示它这个数据是线性的，而基于字典呢，是表示我这个数据是随机存储，然后根据关键字来访问它，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两个类型。那从这个我们访问的性能和一些功能限制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线性容器啊，它就又引出来很多，为了引出了那么几个为了方便使用，比如说一个是赛集合，啊不是集合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个是拓元组，元组的定义和数组基本上是一和 list 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有一点差外的是用括号，不是用的中括号，小括号。这元组嘛，它就是不可变。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是介于线性容器和这个映射容器、字典容器之间的，一个叫 set， 叫集合。集合里面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按照随机位置存储，但是它是一个串儿。这个东西它的特色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哈希化。所以在某做某一些操作的时候效率可能高一点。另外一点就是 set 它强制里面容器每一个元素都是唯一的，没有重复元素，所以我们经常有那些技巧性的操作，我把一个 list set 一下，然后就消掉所有的重复元素，然后再把它转成一个 list。 Topo 元组是什么特色呢？我一个 list 就像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STL 里头的那个 list 一样，我可以往里头 insert 元素 append 或者是 pop hash 我都可以。元组里头，元组是指的我这一个元组容器建立起来以后我就不能变了，你要不然就是把它丢掉，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重新装进另一个新的元组里。比如说经常有一个技巧，list 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学 STL 的话，那你们都熟。我定一个三维的数组作为一个 topo， 然后呢我要想里往里头加个东西，我不能直接加，我怎么办？我只能定义一个 topo，重新定，用两个 topo， 用两个元组加在一起生成一个新的元组付给它就行。因为我第一个元组里头只有一个元素啊，我要是单独写元素加括号，人家就从了，不知道我这函数调用还是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有几层扣，多写个逗号就行。元组的声明中与最后一个逗号，括号跟最后一个元素之间的位置括号会给你忽略的，这算是一个语法一个方便的地方。元组其实在这个我们 Python 里头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数据模型。为什么呀？因为它在计算机实现上的话可以实现的运行效率比较高，比较省内存，所以呢很多 Python 内置的语法和一些运行实库都用它来做一些小技巧。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好用呢，那 Python 语言的设计者就把它专门为它定制了一些方便的东西，我们下节课的时候会讲到。这节课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休息了。